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我们今天要把约伯记读完，然后下周开始，是新一季的主日学。然后刚好我们的读经班的进度也刚好要进入诗篇。我现在先讲一次，等一下结束之前再讲一次。我们下周进入诗篇的时候，我们的读经进度跟平时会有所改变，我们会变成一天读三章，一天读三章，因为那个诗篇有些是很短的，对，所以我们一天读三章，代表一周我们就读十五章，就是跟我们平时读经的进度比较不一样，所以大家稍微预备一下，晓得这个接下来这一周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等一下结束之前，我还会再一次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读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抱持有一个读经者的信念，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就抱着这样的心，那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也让我们教会能够有读经班，让弟兄姐妹能够固定的、有系统的一直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学习主话语的这段时间。主，在我们每天读经的时候，主啊，你就透过圣灵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主，也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这些原则，主啊，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生命跟态度上面，主啊，都能够有所长进，主啊，不只是保持现状，主啊，能够继续更晋升的，主啊，越渴望主你的教导。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当我们寻求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寻见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真是蛮有收获生命也能得到更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伯记约伯记的今天从三十二章开始看到四十二章就是最后一章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半段的三段独白，然后上周我们看了约伯的第一段的独白，就应该说看的第一段独白就是约伯的诉冤了约伯讲到他以前风光的时候多好，然后现在多惨那就是约伯在前那个就是第三段独白里面的第一段，他就是用一堆篇幅来诉说自己的状况，然后来诉说自己的冤屈。那今天我们就上周看完约伯的独白之后，今天要再看两个独白第一个独白是以利户就是也不知道是从哪边冒出来的一个年轻人就突然间就出现了，前面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那到最后有神自己的宣告，神自己的独白，这是后半段，就是在中场智慧何处寻二十八章之后有三段的独白，那我们今天看最后两段，然后最后再加上尾声，算是一个尾记吧，就是这些事情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交代对，所以这个用橘色圈起来是我们今天的范围，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以利户的独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第三十二章开始那以利户的这个仗义直言呢，那从三十二章开始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知道他是哪时候出现的开始的时候没有提到他那结束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讲完就消失了，应该是说不能说他人就消失，只是在记载上面就没有再提到这个人，所以我们对他知道非常有限但是有几个线索，因为他讲话的时候有提到约伯之前说的什么，所以他不是说 约伯讲完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出现，然后就噼里啪啦讲一堆话，然后又跑掉了啊。他肯定是在这些 conversation 发生的时候，他人就在场，所以他才能够说，哎，你说的不对啊，生气，为什么约伯的朋友这么样讲？为什么约伯的朋友没有办法驳倒约伯？这代表说，在之前的 conversation 之前的谈话当中，这个以利户应该是在场的，只是他什么时候加入我们不知道，然后他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那特别摆在这个最后的三个独白里面，那以利户的独白有就是篇幅也挺大的。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可以 keep in mind， 我们可以就是思考一下，就是当神出现的时候，神责备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说你们议论我，没有我的仆人约伯论的事哈。但是，所以神跟约伯讲话，神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讲话，没有跟以利户说什么，但是至少神没有特别去责备以利户，虽然他的这个话语有时候听起来也是挺偏激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程度，是比怎么说呢？比约伯的这些朋友还要更贴近神所要表达这个心意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以利户他的职业。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人，他一开始那个从圣经上面所说的，除了我刚才提到说他应该是在之前的对话他人就在场以外，那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年轻的人啊。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一开始然后他不只是年轻，他也气盛而且他这个气是怒气他因为众人无法驳倒约伯就很气他就是那个他说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哇，然后言语满怀我的灵激动，我的胸怀如那个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那个什么讲到说他的年轻气盛，所以他憋不住了，我一定要开口，我一定要好好来讲一下。于是以利户就要开始发言了，但是他的发言不是那个一直讲一堆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你就是犯罪了，然后那个恶人的日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一大堆，然后就是一直在讲说神是怎样惩治恶人，惩治恶人啊，所以你就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以利户他的做法，他是针对约伯所说的话，那因为约伯觉得他的这个朋友都是一直在用言语在压制他，以利户就说我不用那个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这个我就是没有像他们这样子，就是对你来说来势汹汹，要直接就是把你用话语要把你给压住，但是呢我听你讲的话我也不能不说，我得要来做一些 address， 我需要来处理一下你讲这些话。因为他就提到说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然后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脚上的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那以利户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大。所以以利户他不是平白的在对一个就是论点一直就是做文章，他是按照之前所听到的话然后就是其他人他们的这个交谈，特别是约伯，他有试着去把约伯所说的话抓出来，想要做给予回应他抓的其实也不是很，就是说他并没有把约伯所说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完美复制过来 quote， 所以还是有添加一些料在里面对，但是我们知道他所要说的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以利户用约伯的话来反驳他。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第32章基本上他 花了一整章说什么呢？就是我忍不住了，他一整张就是说我忍不住我要说话了，他就是哇，这个铺陈有点那个，用一整张来铺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哈，但是大家了解这是诗歌书，就是它是有很多这个意境的表达，所以不是只是看说哎说重点啊，你要内容是什么？他这个时候有抒发他的感情，所以即使32章只是在讲说他为什么要说话，他的心情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情感还是抒发的很透彻哈，就是用许多的这些形容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这个情感。于是33章进入到以利户要说的话那他这个地方说那个以利户其实是用那个约伯的话来反驳哈，比如说第8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那所以以利户就用这样子的话来回答约伯就是他的意思是说神不攻击就是神不会像约伯说的神攻击义人，因为约伯讲说神找机会攻击我这个是在其实约伯真有讲过类似的话，在约伯记的13章23节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13章23节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罪也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所以约伯的确有说神你拿我当仇敌那所以就是所以以利户就用约伯所说的话，就是说你说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那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怎么会说神以你为仇敌呢？神是拯救者神是那个救人不陷于坑中的，所以第33章里面有多次出现这个坑这个字就是神拦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救，我已经得了赎价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他这里讲到就是神不是挖坑者，神是把你从坑里面救出来的那一个人那他的说法就是好像约伯你一直在说，好像是说神在攻击你，一副是神坑了你的样子但是神是救你的，所以你要转过来把你的态度改变了，要去就近去呼求这个能够救你的人那他这个地方比如说26节他就说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那就是28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我们如果看一下第33章的第14节他这边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好像是一个愿意来引导来教导来帮助世人的神，说一次两次世人不理会。第29节说什么？神2次3次向这人行一切的事就是神他没有义务要来救人，但是呢神却愿意多次的来拯救人，从深坑把人挽救回来那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33节后面写的挺有趣的我们来看一下33节的后面说31节说33章的31节说约伯啊你要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然后32节就说你如果有话说的话你就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意你显为是，不然的话你就不要作声这个我就想我如果是约伯的话可能又要欲言又止对，就是约伯你不要说话，你如果有话要说你就说吧，但是你先听我说完，你不要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以利户他其实就是这个满肚子的话就是一次把它倒出来但是33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重点在讲什么，他讲的就是 神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子的一个攻击人啊、攻击人的这样子一个攻击义人的一位神，神是救人，神是拯救人的神，所以你应该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祷告，来呼求神，神就能够拯救。好，那这是一开始，所以以利户就是以约伯的话开始做一些回应，他说你说的话不对，你不能说哎神在攻击你啊，神在找你麻烦哦啊。但是接下来跟其他的三个朋友很类似的，就是人那个话讲着讲着，就是为了要 make a point， 这个就是会越来越讲的越严重，就可能会没有像原来人家，就是他虽然要 quote 约伯所说的话啊、但是他可能就会为了要讲要凸显自己的那个观点啊、就会把他讲得更严重啊、所以在那个第三十四章的时候以利户的这个言辞就变得越来越犀利啊，对。那第一段可能还有点客气，第二段就开始不客气了。那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与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那这肯定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看约伯在那边讲话啊，约伯在那边大发言辞的时候，以利户就是看的都憋不住了，所以他讲话，所以这些动作，这些话语，在他眼睛，就是他就是看在心里面，觉得就是都把他记起来了，所以他就是要来讲。那这个地方提到说约伯那个就是喝讥诮如同喝水，然后跟作孽的人结伴，跟恶人同行。然后还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那这个话到底是合理不合理呢？那我们就要追溯一下，在二十一章的时候，约伯，我们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说，约伯对于人事的观察，约伯为了反驳他的朋友，在人事的观察说，你们都说恶人遭殃，然后义人蒙福，但是事实上世界上不是这样子的。我就看到恶人就是日子过得多好。这是在二十一章的时候，约伯对于恶人得志的这个述说的时候，他这么说：二十一章的十四节，约伯论到这些恶人得志啊，他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求告这个全能者有什么益处？”那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以利户就说哎，约伯你怎么可以这么讲。但是如果从那个 context 来讲，约伯当时在说恶人，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恶人其实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这些恶人他们怎么说这些话，那以利户就用约伯形容恶人所说的话拿来就是反驳约伯。那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就说你就是跟这些恶人成天在一起，因为你看到就是约伯在为恶人做见证，就说啊，他们日子过得挺好的啊，他们不需要神。那以利户就跟这些恶人同行嘛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所以你的观念跟他们一样，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啊。那这边就又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啊，因为他回答像恶人一样。那其实就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对约伯的各样子的反应心里就是觉得很是。觉得很不爽啊，那所以这次就是要好好来指出来提出哦。那所以他的仗义之言到三十四章的时候就开始讲的比较严厉那他的 point 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第十节来看一下，三十四章第十节说：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所以意思就是说，约伯你说的这些这些恶人日子过得多好啊，拿这个东西来说文章，其实你是不对的，因为神不会行恶啊，神不至作孽啊，他会报应个人啊。对，那 他这个地方，因为在前面他讲到神是一个拯救者，对不对？神是一个施怜悯的，那他这里也讲到说，其实神给人是有一个所谓的一般性的普世性的怜悯的。14节说，这位全能者，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所以讲到说，神其实对众人都是有怜悯的，但是他必定会报应啊。那他，而且他就是他观看人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就是讲到神的全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34章啊，就是在对34章的一开始，他就说那个。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的神，夺去我的理，那他这个地方就说，我刚才所说的第10节啊，就说明理的人呢要听我的话，神不至于行恶，那个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啊，神是按照人所做的来报应人啊。那这个其实在这也是约伯说过的话啊，就是神夺去我的理啊，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如果回去看27章的话，27章的第2节，约伯就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在我生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所以这个地方的约伯讲说：“神呢，他夺去我的理了啊，那。”但是我还是公义的，我还是不会犯罪。那他这个地方就讲说，如果你是明理的人，以利户说，如果你是明理的人，你要知道说，神他不会作恶，神不会作孽，他是按照个人所做来报应人。所以都对约伯所说的话，他就是有来做反驳。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有31节说，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那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所做的孽必不再做啊。这是他这个地方就说，有谁能够对神这么说呢？他是施行报应，岂随你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那这边就讲说神要对你做什么还需要跟你解释吗？那你还可以跟神说这个说什么讨价还价吗？那就是神他选定你，神要试验你，你就要承受那你的话没有知识，所以愿你被试验到底，因为你就是你讲话像恶人一样这个是以利户在第34章对约伯的这个所说过的话来做回应。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35章，35章很短就是他告诉约伯，一个人无论行善或行恶，对神都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就是说，约伯你在那边大声小声的讲就是说来神呢，你在哪里你来给我评评理我到底做错什么东西那个他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说这个无论你做对做不对，你对神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神远远的高过我们，神有绝对的高度你那个你要第5节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这边讲到说你不要把神想得这么渺小，神这么伟大你这边就是你犯了这个事情，你犯了你遇到这些事情你在那边叫几声，那你觉得就是说神就要来跟你评评理所以这个是站在一个神的一个绝对伟大高度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当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这两个层面要得到平衡。很多时候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耶稣爱我，然后神特别的爱我与我同在，然后就一大堆诗歌就是拥抱来拥抱去的，然后所以每天就是很 cuddle 就是好像那个，那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在这种状况之下，当我们遇到困难，你就马上觉得说神不爱我就是会有这种危险。那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的同时，也知道说这是一位什么神，这是一个造物主宰全能的神。那要看到说我们对神除了对他晓得他是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以外我们对神也要有敬畏然后晓得神，你对神有正确的敬畏的认知之后，才能够知道说神给我们的爱是多大。对，就是说如果不知道神这么伟大，如果不知道神这么不需要理你，如果不知道神其实是神完全可以就是不对我们做任何事情，让我们走向灭亡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更深刻的体会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伟大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在我在体验说神到底爱不爱我，我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以利户这个地方讲到说你行恶或行善对神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神有这样子的高度。那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说神其实是在乎的，神是爱我们的，那神我们会让神心痛，那神也会安慰我们所以但是这个地方以利户先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要晓得你在那边就是叫嚷的你其实神完全不需要理你你怎么你能够影响神什么。好，那所以在第三十五章，虽然就是后面就是短短一章，他后面后半段他就这么说，意思就是说恶人的哀求不蒙垂听他后面这个地方就说比如说十二节说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那他就讲说，那其实约伯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在那边一直叫，然后神都不垂听，因为你的心里面骄傲。所以第十四节说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你再继续你在那边怎么叫神不会听你就好好等候吧那因为就是把这个神他的伟大跟高度把它反映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恶人的哀求不蒙垂听，应该要谦卑等候神的教导不要随意发出那个发出无知的言语。这个是以利户在三十五章这边所说的这个方向。好，那我们进入到三十六章。三十六章是以利户的第四段发言，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状况了，说话开始得意起来了那个第二节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怎么样为神说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变成神的代言人了他告诉约伯两件事情，就是悔改者蒙福刚硬者不悔改遭殃，所以约伯应当速速的悔改神是伟大的，他创造宇宙万物，人都应当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他这边的经文就说那人心中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同丧命，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户他的论点跟其他三位朋友的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三个朋友都是你就是个罪人，你今天所面临到这些的就是神要来处罚罪人处罚恶人。那我刚才一开始看到以利户他的说法就是神是一个拯救者，神是一个怜悯者，那你不应该对这位伟大的拯救者跟怜悯者这样子是随意的发言那你现在应该在神面前谦卑他所说的可以看到说 他站的角度不是说你是一个罪人，你现在是那个就是你所受的是你本来就应该要受的。他这边讲的是怎么样，是那个人在患难的时候应该要向神求救，应该要谦卑向神求救，然后神就会救拔困苦人。因为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耳朵，这就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试炼他们，但是神终究会救拔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挺吻合这整个这个试炼是那个约伯受到试炼的这个精神哦。对，然后神必引你出离患难让你就是到宽阔的地方。所以以利户我们越读就越发现他其实他的问题，他对约伯的 issue， 他对约伯的那个最大问题是说你跟这个全能伟大的神讲话的态度不对你这个太傲慢，你应该哪有人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跟神求还在那边理直气壮因为约伯就是这样子嘛。那为什么约伯会理直气壮？因为约伯觉得他太委屈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以利户这边讲就是说，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在神面前就要好好谦卑来求，向神来呼求，他是一个拯救者，他会救拔我们。所以这个角度跟他的三个朋友很大不同。三个朋友就说你就是罪有应得对。那但是以利户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来谦卑来求救然后神会转变这个，神会转变这个状况，神会那个拯救，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所以这是在36章的地方，以利户有这么一说那。我那个就是我看一下，对对对，那我们继续看到37章就开始是以利户的最后一段话，他就劝告约伯要敬畏神了，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然后就开始用一些自然的这个大自然的许多的事情来形容来形容神的伟大讲形容神他的那个他是全能者，他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他看到这一段，我们都把那个这一周经文读完了嘛，我们知道之后神他的自己的那个自我叙述其实跟这个还挺相似，对不对神也是用他自己的作为来问约伯让约伯晓得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对他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用神伟大的作为来讲明人应对神要有的敬畏，然后神他会管教，他也会拯救，人应当要谦卑，应该要悔改，应该要向神呼求，不是像约伯这样子就是那个我之前有画一段那个我现在一下找不到，他就有点说那个然后人家遇到困难还像你这样子在那边那个就是跟神要在理直气壮在那边那个顶话，你应该就是要谦卑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让约伯能够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向神呼求，这个是以利户的说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讲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那只是他们的一个那个角度跟切入点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先把约伯定在一个范围里面开始去讲论他，然后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用的例子都是一直在讲说神怎么样神怎么样神怎么样所以变成在解释约伯的事情，在骂约伯的事情的时候就一直一副就是我跟神很熟我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那就是用这种角度。那以利户进来呢他的言论其实里面有讲到很多我觉得是很好的重点，那神跟甚至是跟之后神的自述也有很大的那个接近性。那当然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觉得说他对约伯还是很生气，然后讲话也稍微比较偏激一点，但是其实也不容易反驳，那他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看说，神不会像约伯你所说的这样子，就是说神做这些就是不合公义的事情专门来对付你，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然后神是一个愿意怜悯的人，神不需要怜悯你，神比你高太多了，神不需要怜悯，但是神是愿意怜悯人的，所以你应当谦卑呼求，然后你不要跟神顶嘴，因为你要晓得神是何等的伟大的神，这是以利户的一个论点。于是到38章，这个时候神在旋风中出现了，神从这个旋风中这个回答约伯。但是以前读约伯记我就有这个体会，然后这次再仔细看还是一样，就是说约伯之前这样子说你跟我评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讲了半天结果神出来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的这些提问，甚至就是神出现的时候讲的很多东西跟以利户刚才所说的也很类似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神并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那约伯从头至尾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啊，那但是神的同在与神的解释哪一个比较能够安慰到约伯呢？是神的同在。那我其实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几次，就是我会想站在一个就是即使约伯是这么有智慧然后这么有品性的一个人，我还是会站在一个小孩在跟这个父母亲闹的时候的这种心态。那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程度可能也跟约伯差很多，但是我们人跟神的程度是差更多所以我其实觉得用那个小孩子在跟爸妈这个闹心情，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 apply 的。就是约伯受到很委屈的时候，他就是我不管，我就是要 talk to someone， 爸爸在哪里，妈妈在哪里我就是要见到。这个时候别的主日学老师来找我都没有用对不对？就是要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嘛，对不对？那个，但是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其实只要人出现，你就都好了。那无论讲什么，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就是约伯一开始他那个极大的痛苦，不只是说在他所经历过，他失去这一切，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说他本来跟神如密友，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抓不到神，他抓不到神，他就觉得非常绝望，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就解决了，我就心安了我不需要太多其他的解释这所以神只给了他神的同在，并没有给他解释，但是却满足这个约伯苦难的需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宣告神这边提出一连串的大自然的现象。就是讲的比这个以利户还要更细节，因为以利户毕竟不是创造者，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神的这种角度来形容这些事情那神用这一类连串的大自然现象呢神的话是以这种反结句来说出来，那但是在修辞学上，这个对于这些句子的唯一的正确答案就是不，就神会问你，你知道吗？那但是其实那个答案就是我没办法知道所以约伯唯一能说就是说主啊我不知道那这感觉好像是神在为难约伯，甚至在挖苦约伯，那其实不是约伯一旦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激动的心已经得到安慰了你就想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当父母没有当父母也看过就是小孩子闹，然后爸爸妈妈回来抱住小孩说刚才干嘛这么吵这么闹爸爸在忙爸爸做这个事情你能够帮我做吗？你没办法对不对？那在那边闹闹也没办法，你就是要乖乖的就这样讲，那小孩子听着就是百般委屈就是而已，对不对那所以其实一旦经历到神的同在，激动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慰好，我们来看一下，从38章开始神用了这好多的例子那我们也透过就是来看这些经文重新来思考神的伟大跟全能大地神他就是造大地如同这个房子立为根基 我们知道大地被造的经过吗？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我们这时候都可以像约伯一样，我不知道。那大海出生如同婴儿从胎包中出来，神以云彩为裹布将它包住，你知道大海出生的过程吗？这个是我们看到神他如何给大地立根基，如何让这个海水被生出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的。晨光定时而出，驱散了幽暗，也移开了恶人的藏身之处。晨光这样准确的运作，是因为听从了你的命令吗？有些地方虽然存在，但是人却无法到达。你有本事到海的源头或死荫的门口吗？阴暗的世界，从晨光讲到阴暗的世界。人所熟悉的光与暗，其实也有许多是他们所不明白的。你知道光线本质和它进行的路线吗？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科学有很多的研究，所以就觉得好，我们现在懂得比以前还要多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原理是我们不知道的。光与暗，冰与薄，这个存在哪个地方？天上的仓库把这些都放在哪里？你知道吗？雨水，谁知道雨水的道路？他们降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吗？珠水坚硬，渊面结冰，你知道这个现象是谁造成的吗？大家知道说，水有这些 properties， 水有这些特质什么温度它会怎样？这是我们观察下来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谁让它变成这样子的？谁造出这样子的物质？ Oops。 然后星星啊。云彩和闪电这些是我们排出来的吗？是你让他们听话的吗？然后接下来就是到这个受造的这些就是生物里面你能够喂饱饥饿的狮子，你能够为无助的小乌鸦提供食物吗？这些神让这些万物，然后这些各种不同的生物，他们都得到生命，得着喂饱，还有野山羊啊，野驴啊，你能够掌握野山羊生产的过程吗？那野山羊其实就是山羊，就住在一个比较难 access 的地方，所以人不是像自己在养自己的羊说哎呀，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是不容易见到的。那野驴，你有办法控制自由自在的野驴吗？没有办法还有野牛，你能够驯服无拘无束的野牛、鸵鸟所以这现在已经开始有点 Discovery Channel 了就是神就把这些他所造的这些那个万物万象就讲出来，然后你在哪里？你懂这些吗？那神就是一直来问那个约伯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马跟鹰，这一切这么丰富的生物这么丰就是包罗万象，全部是出于一个设计的手就是从我们神那边出来。所以其实每一个生物我们越去研究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充满了奇妙。当我们就想说这些充满奇妙的各样万物全部都是来自神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对神发出更大的敬畏，会飞的会游泳的，在地上跑的在山上爬的，这些都是出于神创造的手。所以约伯第一次回答就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那这个不是约伯在那个就是说你到底是要说一次要说两次那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写诗的时候的那个就是表达诗意，就会有把两句重复性质的那个句子重复一次所以就是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两次就再不说是表达这个意境那所以每次说完的时候约伯都有一个简短的回答，那这是第一次的回答。那神虽然没有说明约伯受苦的原因，可是约伯却已经得到满足了 啊，约伯在苦难当中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神的解答，而是神的同在。如今神向他说话了，约伯知道神并没有抛弃他。啊，就是小孩子那边哭闹，爸爸来了，哎呀，你哭什么哭啊？爸爸都在这边啊，忙一下去做点别的事情不行吗？对不对？你说你刚才怎么这么吵啊？还给老师乱丢东西，啊，就是讲一下你怎么这么做，那你也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是做的太过了，对不起啊。啊，反正爸爸在这个地方啊都没有问题了。然后神接下来有第二段的宣告，那第二段的宣告也挺有趣哦，因为他就是特别来就是 focus 在两个，就是对我们来说现在可能是一种 mythical 的生物了啊，那就是因为圣经的翻译是说河马跟鳄鱼，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生物，也可能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啊。但是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就像牵着约伯的手，然后我刚才说 Discovery Channel 嘛，但是这个神这个可能是比 IMAX 更有那个震撼感的这种画面哦，就是一个一个指着来说，然后问约伯，约伯不能回答，然后神最后又指着两个很奇妙的生物，一个是陆上的巨兽比西摩，一个是水里的巨兽拉维丹把他们奇妙之处说给约伯听啊。那这个英文字大家有听过吧 ？Behemoth 啊，这是用来形容特别大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字我们是有在用的，那个中文圣经是把它翻为河马，那也有人说是恐龙啊。它这个从这个形容上面来讲，是一种水陆两栖的巨兽啊。那你观看河马，我照你也照它，它吃草，与牛一样。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神是一个创造者，神他精心的设计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特色。那这是奇妙的受造物，但是我一样创造这个的那一位一样创造了你，我也是你的创造主。那我照你也照他，啊，他这个骨头好像铜管，它的肢体仿佛铁棍，是讲到是这个动物它的巨型，然后这么的粗壮有力啊。那接下来又讲到这个拉维丹啊，这个就是更难去摸索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那有人说是鲸鱼，有人说是海怪啊，就是比这个比西摩更可怕的水中的巨兽。那圣经的中文圣经是翻成为鳄鱼啊，那鳄鱼的确是可以长特别大的啊，那个，但是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不同的生物、不同的物种，对。那这里讲到说，他这个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神、非常伟大的创造。那约伯就第二次的回答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神说完之后，约伯就降服了啊。这次受苦的整个过程呢，使他更进一步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他从这个风闻有你的阶段来到了亲眼见你的信心美地。神其实没有跟约伯解释什么，他只是让约伯看到，我就是这么一位神，我就是这么一位神，然后我造这些，我也造你，然后我认识你，我跟你，因为约伯能够在神面前发出这些言语，约伯能够祷告啊，是因为他跟神有关系，因为他认识神。那所以这个本来认识神的人，这次亲身经历到神，让他有更满足的那个，就是让他有更完全的信心啊，到了一个新的信心的美境了。到最后神的判决啊，约伯跟三个朋友经过长篇的争论，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哈。那他们是从约伯的苦难来看神的作为，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他们都是在议论神啊。所以神怎么说他们呢？神就说，你们这个像这个以利法说啊，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你们就是私用自己的想法那个随便来讲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但是你们议论我并没有不像我的仆人说的是。那人的反应呢，就是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满，于是吩咐他们去那个请约伯为他们祈祷啊。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神将和好放在赦免和祝福之先了啊，就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就是约伯为三个朋友祈祷，使双方得以和好，然后三个朋友就蒙神的赦免，然后并且使约伯自己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这个顺序，和好、赦免、祝福，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献祭之前想到我们得罪弟兄，就先去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去和好，然后到神面前再来献祭那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被神悦纳蒙福那这个是约伯记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顺序。加倍的祝福苦难之后约伯得到了双倍的祝福，他的牲畜就是比以前都加了倍。唯一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其他的东西，这些那个物质的东西都加倍了，可是约伯之前有七男三女，他之后又生了七男三女，不是应该要生17生14男六女吗？对不对？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说读约伯记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在于说，为什么我现在遇到这种问，就是这种困难，为什么我做的这么的在神面前尽量行好，神却这样子应付我，那为什么恶人做的不好但是却很蒙恩典。那我们上次就已经提到说，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就用现世的环境状况来做决定，那如果从永恒的角度的话，这些生命都在神的里面，包括约伯已经死去的这些儿女们，圣经并没有把他们就把他外报就洗掉了加倍的祝福里面，约伯之后又有七男三女，那就是有这样看，就是说天上十人地上十人加起来一样是两倍所以一般你读下去说，约伯怎么其他东西都是两倍，为什么儿女就是只有跟原来的数字一样呢之前的那些也不能算不见因为神还是一样纪念里面有特别提到三个儿女的地位就是特别提到他们名字，他们非常的那个美貌在弟兄之中得产业，这个代表说他们有这个儿子的地位，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一般只是儿子才能够得到产业所以讲到说这些女儿们的地位。那在岁数方面有人也根据加倍的原则来猜测，就是苦难来临到约伯的时候他是70岁对，但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好，那我们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思考我们约伯记里面的一些教导，我们如何经历神，这个起点在哪里呢？起点我们如果要经历神的话神必须存在才能够经历得到嘛，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个信者来说，神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个让我心里面得到慰藉的一个概念思想而已如果要经历神的话，那神必须存在，那当然就是那去经历他，就是人必须要相信约伯是一个信神的人他的态度非常敬虔，那因为他信神才能够让他到最后能够经历到神那人到神面前，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这是希伯来书11:6所说的那所以神必须存在这个起点，神必须存在，人必须相信。那我们要什么态度呢？约伯对神的态度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因此他能够经历到神，虽然说他是在一个困苦艰难的一个状况之后 啊，来更深的经历到神，但是也是因为他敬畏神，远离恶，才能够让他到最后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这个过程呢是什么？是一个考验哦，顺境的考验。啊，约伯一开始就是有非常好的环境，啊，这顺境是一种考验，因为我们看，啊，我们之前读历史书看到这个犹大以色列诸王，他们只要那个环境一顺了，就完蛋了，啊，就是顺境也是一种考验哦。那许多人蒙福之后就心高气傲啊，自以为大，反而远离神。那感谢神，就是约伯在顺境的时候啊。有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啊，他也就是那个，甚至还为了他的儿女来向神献祭啊。那逆境的时候也是一个考验，约伯受了极大的苦难，那曾经呼冤并且质问神，但他没有离弃神，他可能在言语上面，他稍微因为痛苦啊发泄啊，言语上面或许有些不敬啊，但是他其实没有离弃神啊，那是非常不简单的。那信主的人呢，有蒙福的时候，也有受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有段时间会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但是不要灰心哦。希望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安慰者，不是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子哦。约伯经历的苦难的考验，更加蒙福啊，对神有更进一层的认识。那这个整个进程呢啊，我们先从风闻的阶段啊。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哎呀，我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啊。约伯过去也信神，而且是非常相信，他并不是迷迷糊糊的信神，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所以才说是风闻。他其实是他的教义相当的纯正，生活也相当敬虔，可以。但是经过苦难之后的信心的比较呢，他感到过去只能算是风闻而已。就是说约伯不是说哎，我以前是稍微听过你，现在我真的是认识你，他本来就已经对神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在于生命的历练过程之后啊，他能够对神啊有一个更深的体会。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 on paper 我们都懂啊，就是纸上面的东西我们都懂，但是你生命经历过之后，你就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所以到眼见的阶段呢啊，如果说风闻是相信，眼见就是笃信啊。经过考验后的笃信不已啊，神操练他的儿女如同匠人炼金呢，越炼越纯。我们的信心都会经过考验，每通过一次的考验之后，这个信心就更加坚固啊，神更为真实，更加的生活更加蒙福哈。那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讲到最后的应用，从实用角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约伯记我们学习到什么？就是一个苦难者，我们学习受苦而不犯罪，我们自我省察，我们胜过自怜的情绪，同时我们必须要培养这个灵命的培养，平时有灵命的培养，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想说哎呀，想当年多风光，那现在我多惨了。那我特别在这边再多讲一句，就是说基督徒受苦难其实是已经是那个什么 part of it， 对不对？因为神早就给我们预告了，这世上你们有苦难啊，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啊。那保罗也受苦，他说提摩太也要受苦啊。那个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那雅各书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彼得前书彼得也说那个什么，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啊，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所以基督徒受苦，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given。那我们要从约伯的 这个受苦的这个角度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受苦的角色上面啊，来扮演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那当然，我们也会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安慰者的身份。那我们希望能够从约伯记里面来学习，要如何当一个更好的安慰者，要有真诚，要聆听，避免成见与批评，要给予肯定。啊，那我们之前也说到说，有时候不要太多的就是要讲道理啊，就是要动之以情，了解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所经历的。啊，那从实用角度啊，面对人生的苦难，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会遇到类似像这些的问题啊，一人受苦，恶人发达啊，然后神的全能还有那个全善两种，能不能？如果神是全能的神，怎么约伯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如果这个约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这是，但是什么？那个神怎么会让一个好的人遇到这种问题呢？所以就是我们常会在这个当中就做一些挣扎，那或者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归宿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上周有很快提过。那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有，以后也会被问到。一个最大的一个 key 就是大家去思考，我们避免用现世的一个状态来解释一个有永恒性的事情啊。所以神的公义是在永恒里面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如果没有之后，就是这个现世之后的事情的时间的话，那这些就很难得到完善的解决啊。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恶人发达到最后还是会得到报应，义人受苦到最后还是会得到恩典跟祝福与怜悯。好，所以我们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的话，就能够得到解答啊，包括无辜的受害者在永恒里面也能够得到公义的处理。好，最后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啊，是否能够建筑在单纯的信心上面呢？人的关系就是人去找神一般是以需要为出发点，但是我们到最后要跟神建立起一个真实的信心与爱心的关系啊，就像父亲与儿女的关系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开始那种就是我需要这个东西我才来信神，而是成为我们跟神同行更加的认识神亲眼见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就把约伯记看完了这是我们考试的地方。我们最后还是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透过约伯记来教导我们，主，我们在里面看到许多我们能够学习的，我们求主也把这些内容，我们所学习到这些知识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并且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反映出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你的喜悦。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阿门。